钱度进了傅恒的府邸，远远就听见一阵悠扬的乐声。钱度心中一惊，急忙问带路的家人：“怎么，傅六爷在花园里吗？”那个长随见他吃惊的样子，便笑着说：“哦，是这么回事，主子娘娘从畅春园选了12个戏子赏给我们六爷，但是我们六爷不敢领受。万岁爷说，等3年丧满之后啊，要办博学红词科，天下大庆不可没有音乐，如今在宫里教习不大方便，就先叫我们六爷给这些戏子练练把式，这不正连日的排练呢。”钱度听了，心中暗暗好笑，心说：“这个差事倒是不错呀。”他随着家人绕过几道回廊，远远看去，只见花园的海子中间修起了一座水榭，有10几个女子身着水裙，正在轻歌曼舞。汉白玉石拱桥曲曲折折，直通岸边。岸边呢，是一溜河抱粗的垂杨柳，柳树下边是10桌10凳。傅恒和几个清客坐在那儿，谈笑风生，正在欣赏歌舞。钱度刚从李卫家出来，到这儿一看，这种气氛那真有天壤之别呀。这时候正好一曲终了，钱度急忙上前施礼：“钱度给六爷请安了。”傅恒一看是钱度，忙笑着说：“哟，钱度来了，老熟人了。哎呀，进门不问荣辱事，但见容颜便得知啊，是不是这一科没得意吧？”“哈哈，六爷，都是钱度学业不精呗，惭愧惭愧呀。哦，对了，今儿在下是奉张中堂之命，给六爷送这个来了。”说着举举手中的卷宗。傅恒回身冲一个丫头说：“啊，方清，你去把钱先生拿的卷宗递过来。”在傅恒身后打扇的是个16、17岁的小丫头，绕过几个清客的椅子过来取了卷宗，双手递给傅恒。傅恒只抽出来看了一眼就放回去了，顺手放在茶几上。钱度这才看见，原来坐在傅恒对面的竟然是曹雪芹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原来雪芹兄到六爷府上做了募宾了。”曹雪芹今天穿了一件灰拂绸长袍，手拿一把香妃竹折扇，微微欠了欠身子说：“嗨，托六爷的福，在右翼宗学当差，不过是混碗饭吃罢了。万岁爷赏了六爷12金钗，教习歌舞，我呢，来凑个热闹。”还没等钱度答话呢，傅恒笑着说：“嗨，雪芹兄，要不是为了方清，恐怕你才不肯来呢。”说着回头看了看方清：“对吧，方清？”方清脸一红没说话，几个清客顿时哄堂大笑。一个留着老鼠胡须的清客站起身来说：“哈哈，其实啊，我们早就看出来了，哎，今儿是六爷一语道破天机罢了。哎，六爷，忘了没有，上次您请客是方清把酒，还记得当时雪芹那模样吗？”于是他口说手比，先学曹雪芹深情地看了一眼方清，然后翻过来再学方清含情脉脉，低头不语，脚尖刺地，摆弄着衣襟。别看他40多岁了，长得是貌不惊人，可是倒很有表演天才，学的是惟妙惟肖，众人无不捧腹大笑。傅恒正喝茶呢，被他逗得一口茶喷出多远去。哎呀，像像，真是太像了。哎，没想到你这么会表演呢。 就连钱度也笑弯了腰。方清嘛，脸一红，低下了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哎呀，你瞧，哪有老爷们寻奴才开心的呢？真是的。”他瞟了一眼曹雪芹，转身要走。傅恒见曹雪芹脸也红了，被大家取笑的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急忙回头叫住了方清：“哎，方清，别走，大家都没有什么歹意，你要是真的走了，反而就没意思了。你们俩的心事啊，大家都明白。哎，雪芹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今天就把方清送给你。”曹雪芹听了不由眼睛一亮，嘴巴张了几张想说什么，可是看了看方清，脸一红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呀又给咽回去了。傅恒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哎，雪芹，上次你来的时候说正在写一本书叫《红楼梦》，如今写得怎么样了？把稿本拿过来，我要先睹为快。”曹雪芹沉吟了一下：“是啊，六爷有命，雪芹怎么敢违命呢？不过现在离成书还差得远呢，怡亲王那边也急着要，如今是我写一张，他们拿去抄一张，然后呢再把原稿送回来。六爷要是急着看呢，那就只好叫方清过去给您抄啦。刚才他们唱的曲子也都是书里的。哎，对了，六爷要真是喜欢的话，我现在就再抄一首诗给您，如何？”这茶几上啊有现成的笔墨纸砚，曹雪芹说完走过去，提笔在手，挥毫泼墨，写了一首诗。哪首呢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《枉凝眉》。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，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偏又遇着他。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？一个枉自嗟呀，一个空劳牵挂，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，怎尽得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。傅恒看了不仅拍案叫绝：“哎呀，好好啊，九转回肠，哀怨柔情，真个叫人魂消魄醉呀。”说着看了看方清：“哎，你们瞧啊，方清已经醉倒了。”回过头来又对一个家人说：“快快把这词送到水榭那边去，叫我的十二金钗配曲演练。”曹雪芹却没有放笔，对傅恒说：“六爷言出必行，雪芹今天真是天满地溢，虽然还不能把书拿来成教，先做一首诗以至今日之喜。”众人听了都鼓掌称妙。只见曹雪芹略一沉吟，便笔走龙蛇写道：“云鬓低环配明荡，瑶池清歌奏宫商，偏来惊鸿唱紫剑，婉转游龙愁洛阳。一弹坊中琵琶曲，半舟骚客尽断肠。白富失灵应喜甚，定叫蛮宿鬼排唱。”写完轻轻地放下笔，笑着对方清说：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好了，咱们走吧。”方清深情地看看雪芹，不由羞愧地低下了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下定了决心，走到傅恒面前，端端正正给傅恒蹲了两个万福，低声说：“多谢主子恩典，只要方清在世一天， 就忘不了给您烧香念佛。说完，竟然和曹雪芹一起大大方方的走了。傅恒看着俩人远去的背影，不无感慨地说：“真是旷代异才呀！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些皇亲国戚真是如粪土一般，什么都不是了。”钱度接过话茬说：“六爷今儿高兴，我呢也借光饱了眼福耳福了。哎，六爷要是没有别的吩咐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钱度啊，你知道吗？张熙已经押解来京城了，廷玉让你送来的这个就是他的卷宗。皇上有意叫我和刘统勋去传旨审问，当然了，统勋是主审，他上午已经去领了旨意，这会儿啊我也得去了，你去军机处，咱们正好同路一块走。”清客们听见这话，早有人去传话给傅恒备马了。傅恒和钱度骑着马缓配慢行，直到鲜花深处胡同才分手了。钱度回金居处交差，不必细谈。傅恒又转过两个胡同，那就是养蜂夹道了。傅恒远远就看见刘统勋站在玉神庙前等着自己呢，他一抖缰绳来到近前，翻身下马，早有家人接过缰绳。傅恒迎上前去，笑着说：“嚯，延青，你倒比我来得早啊，我估摸着你怎么也得到申时才能来呢。”刘统勋身着袍服，热得满脸是汗，先给傅恒请了个安，起身擦了一把汗说：“嗨，卑职也是刚到，六爷是做到的，我怎么敢怠慢呢？”一边说一边伸手请傅恒进去。六爷，这里头凉快，咱们进去先商议一下再办差。这个养蜂夹道的玉神庙说是庙，其实啊早就名存实亡了，改了临时拘留所了。从这儿往南一箭之地就是刑部大牢，俗称天牢。康熙在位的时候啊，这里归内务府宗人府管，是专门囚禁犯法的宗室亲贵的地方。你像老怡亲王允祥啊，也就是洪晓的父亲，还有大阿哥允提、十阿哥允娥，都曾经在这里蹲过班房，所以京城里的人都戏称这里是落汤鸡阿哥所。正因为这个地方的名声不好，所以自雍正三年起就改立为大理寺管辖了，后来呢又给了刑部，是专门临时囚禁待审未决的犯罪大员的。宗室子弟犯了过，则远远打发到郑家庄去了。这个玉神庙几经变迁，早就没了神龛神座了，就连楹联都铲除干净了。除了正殿，这房舍都不大，四周的围墙都是用青砖砌成的，比一般的房子高出差不多一倍，足有三尺多厚啊，就是再毒的太阳也晒不透。因此什么时候进来都觉得这里边阴森森凉津津的。此刻傅恒和刘统勋穿堂过廊来到正殿的时候，身上的汗全消了。二人落座之后，傅恒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哎，真想不到张熙会被关在这里听我傅恒的审讯，他可是我的老师啊，我的音律啊、琴棋书画呀，都是跟他学的。我六岁的时候他就手把着手教我练字儿，如今可叫我怎么面对他呢？”说到这儿很是伤感，眼睛都有点湿润了。其实啊，傅恒说的这些事儿刘统勋都知道，刚才他去见皇上，乾隆也十分难过，一副挥泪斩马谡的样子。可是这个张熙犯的可不是一般平常的罪， 朝廷数十万大军交给了他，劳师弥饷几年之后，结果呢，被几千散处山林的苗族土著人打得焦头烂额的。张熙作为主管，自然是难辞其咎了，无论是谁都庇护不了他。刘统勋见傅恒伤感，就劝慰他，哎，六爷，事到如今伤感也没有用啊，咱们只能尽力而为，叫他少吃点皮肉之苦，至于往后的事呢，要看，哎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不叫六爷为难就是了，那个张熙又不是我的老师，就由我来唱黑脸儿，你呢只管坐着听就是了。傅恒感激的点了点头，那哎，延青，那据你看，像他这个罪该定个什么刑呢？哎，与其说他犯的国法，不如说他犯的是军法，反正凌迟是够不上的，但是失机作斩是不可避免的。至于法外施恩嘛，那可是皇上的事儿，我们身为臣子的可做不得主哦。傅恒长叹一声，哎，真是秀才带兵。好了好了，请他过来说话吧。功夫不大，张熙铁锁啷当的被带进了御神庙。他才40岁出头，已经是三朝元老了。康熙48年他中衣甲进士的时候才只有14岁，当时就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，为康熙编辑圣训24条。雍正年间又奉旨为这本书加注，改名为圣谕广训，颁发天下学功。至今呢，这本书仍然是入学士子的必读功课。说来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，4年前他张熙还是刑部尚书，管着这个御神庙呢，如今可倒好，他自己成了这里的囚犯了。这张熙是个十分讲究的人，虽然一直带着刑具，但是他那身官袍洗得干干净净，熨得平平整整的，白净的脸上看上去神态自若，只是目光中带着一丝忧郁。他看着迎出门来的傅恒和刘统勋，只是发愣。刘统勋见傅恒一脸不忍之色，摆摆手说，来啊，给张大人去刑。两个哥斯哈急忙上前给张熙除掉了刑具。刘统勋把手一伸说，德天兄，这个德天自然是张熙的字了，德天兄请进来坐，我们先谈谈。张熙这才从愣怔中清醒过来，跟着傅恒刘统勋进了屋。傅恒一直没说话，只是伸手让了让，让张熙坐在客位上，刘统勋在下手相陪。三个人默默相对，低头不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傅恒才说，看老师的气色还好，在这里没受委屈吧？张熙急忙欠欠身子说，多谢六爷关照，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，他们过去都是我的属下呀，如今我都这样了，谁还会难为我呢？刘统勋接过话茬，哦，对了，德天兄，前儿我到府上去见了嫂夫人，家里呢一切都好，你就不用惦记了。嫂夫人一直记挂着你的起居饮食，非要给你送东西过来。我说不必了，这些个事儿我呢还能关照得了。张熙心里一阵酸楚。多谢延青大人，我自己做的孽心中自然有数啊，等结案的时候， 如果能让我见见妻子儿女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说着眼圈红了。刘统勋看了看傅恒，站起身来严肃地说，统勋奉旨有话问张熙。一听这话，傅恒身子一颤，也赶紧站起身来，站在刘统勋的身后。张熙慌忙离座，跪倒在地，磕了个头说，罪臣张熙在。刘统勋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冷冷地说，你是文学之士，当时苗疆闹事，先帝并没有派钦差大臣的意思，据你前奏，你既不懂军事，为何再三请缨前往，居时奏来。张熙知道必定有这一问，他早已是成竹在胸了，叹了口气说，唉，平定苗疆，改土归流，先帝的决策是对的，是恶而泰，出而反尔，先是力主改土归流，可是军事稍有失利，他便惊慌失措，请旨停改。罪臣当时以为这是边帅相互推诿，军令不依之故，便异想天开，想以书生之身主持军事，必操胜券，所以才冒昧请缨。没想到罪臣这是扬短避长，办砸了差，自当受国法惩治，不敢为过狡辩。这件事的经过呀，张熙说的都是真话，但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是张廷玉。其实啊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派钦差大臣去确实没有多大的必要，是张廷玉存了私心。他呢一直和鄂尔泰不和，当时平定苗疆叛乱的将军是张广嗣，这个张广嗣是鄂尔泰的门生，张廷玉呢不想让张广嗣独得功劳，便一方面给皇上建议说最好是派个钦差大臣去才行，另一方面呢又多次暗示张熙说这可是个立功的好机会。也是这个张熙糊涂，他一心想当个风流儒将，这才导致了这场惨败。刘统勋继续带乾隆问话，为将秉公持政，不存偏私，才能上下一心，同仇敌忾。你既然能够自动请缨，可是到了前线，你却偏一个向一个，秉事不公，你到底是去征剿苗疆呢，还是去为哈元生和董方二人划分辖地，调解河西？好家伙，这一问更厉害了。其实啊，这事儿根子还在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明争暗斗上，但是如今呢，两个人都是乾隆极为宠信的权臣，炙手可热，张熙怎么敢直说呢？沉吟了一会儿说，这的确是罪臣的过失，本想着把辖区划分清楚，使正副二将各司其责，不再自相纷争，可是万万没想到他们二人竟因划分不均，矛盾更加深了。唉，现在罪臣反躬自省，的确是秉心不公啊，因为董方文学比较好，臣更希望董方立功，此一私心是难逃圣鉴。